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周五，也是进入2023年新的一年之后呢第一周的市场的最后一天，我们看到的今天的市场呢是扭转了前两天的这种颓势。那今天呢从开盘呢就是高开高走，因为今天呢我们看到的12月份的就业数据呢好于预期，那这个数字呢直接就导致了哈整个的市场几乎就是一个小小的狂欢哈，掌声雷动。那么今天呢美国的主要的股指呢全部都是高开高走，那最后呢实行了一个强势的反弹。今天的道指呢是收涨了700.053点哈，涨幅是2.13%，报33,630.61点。纳指呢涨了264.05点，涨幅是2.56%，报10,569.29点。标普500指数涨86.98点，涨幅为2.28%，报3,895.08点。费半呢今天大涨了4.67%，收在2,636.10点。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啊整个美股是强势反弹，包括苹果在内呢都是引领整个科技股呢群起呢发起了反攻的这样一个攻势。特斯拉今天也是很危险哈，中盘的时候呢一度又跌了7%，但之后呢华丽的转身，那把它失地呢全部收回，尾盘的时候呢是收涨了，涨幅呢有达到了小一点的2.4%。新年本一周美股的三大股指呢均录得了涨幅，像道指呢一周上涨了1.46%，标普500指数呢上涨了1.45%，纳指呢也上涨了0.98%。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整个哈就是科技五大天王全部是走阳，苹果呢刚才我们讲哈它是涨了3.68%， Alphabet 呢上了1.32%，微软也上涨了1.18%。Meta 上涨2.43%，亚马逊也上涨了3.59%。昨天的亚马逊要裁员18,000人啊，人数最多的一次裁员。道琼斯成分股呢，今天也是呈井喷的这样的情况哈。那Walgreens 呢，它是今天大涨了4.04%，昨天是跌的。陶氏化学呢，今天上涨了3.99%，波音上涨了3.91%，开拓重工上涨了3.57%哈，等等。费半呢今天也是哈，全部是高歌猛进，美光上涨了3.77%，恩伟达大涨了4.16%，应用材料呢也暴涨了6.48%， Intel 呢大涨4.25%，高通涨5.43%，AMD 上涨了2.62%，包括呢今天台积电昨天是跌，今天呢大涨了3.09%。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呢包括美元指数哈，美元指数是走跌的，中盘一度是走跌的，我刚才看了一下呢大概是现在是美元指数是104.9，这个呢也是直接对天然气啊等等都带来一些影响。黄金呢今天上涨了1.62%每盎司，现在是1,870.05哈，也是不断的上涨的趋势。布兰特原油呢上涨了1.83%啊，现在是在$80左右的。WTI 原油呢也上涨了1.86%左右。所以呢今天呢这个十年期的美债债率呢跌了哈。这是整个今天市场的情况。我一会儿呢要请财经专家 Rex 呢给我们详细的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经济的数据，我在这里呢不再去继续展开它。我把今天的几个一些消息哈，一会儿我们会讲一下就业数据。今天周五呢还有一个是供应管理学会的服务业指数啊 ,ISM, 啊是11月份的公布的数据。那这些呢我们放在一会儿放到一起讲。今天呢有几个比较和财经有关系的，像比如美国众议院的这个众议长哈，他现在呢仍然是没有选出来，但是呢今天共和党的麦卡锡呢他在13轮的投票当中已经争取到了一些关键的票数，已经最接近了218票，他现在还差几票哈，那么还要继续几轮，所以呢背后呢都是不断的在进行一些妥协和沟通，那么可能哈未来的几周之内呢会达到一个结果，因为在昨天的马斯克包括呢川普都在为麦卡锡呢去发声。今天呢有一个我们要去看到的，刚才我们讲到呢油啊都在涨哈，但是今天呢是天然气是暴跌的，周四呢周四昨天跌了10%。 今天呢，在中盘盘中的时候，一度呢跌过超过5%，创下了一年半的新的最低价。之后呢，刚才我提到了，随着美元盘中的跳水的时候，天然气呢期货呢逐渐就抹平了跌幅。美股呢盘中也都是转涨的，最终呢今天是天然气最后是小涨哈，是没有像昨天那样。但是呢，即使这样，在整个这一周。本周之内呢，其实天然气的期货呢累积的幅度跌幅呢还是10%左右。上一周呢跌幅呢是达到了20%。从2023年啊，就是这开盘的这四天呢，一共天然气价格累计崩跌了17%。这个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现在冬季的温度呢比预期的要是非常的暖和，暖冬。天然气的价格呢是从52周的高点哈，现在这个跌幅达到60%以上。根据美国的气象的预报显示，即使下一周有一点点啊比这周降温，但是未来2周美国本土的48个州的气温都明显的高于过去30年同期的平均的水准。我呢高级现在呢正在纽约，我今天早晨下的飞机，现在纽约的天气不比我们加州冷到哪儿去。非常的暖和，你就想象不到啊，这已经是1月份了，按理呢现在应该是一年当中最冷的时期，可是呢纽约是真的是非常的暖和，我根本不需要穿很厚的这样的衣服，穿厚了你甚至会觉得很热的这种感觉啊，就是在纽约。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啊的分析人士呢就认为可能啊这个天然气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呀这种跌势可能刚刚开始。能源价格下这个下跌，消费者啊对于一些家庭来讲，他的开销压力呢是马上就下降了，大家会乐意见到的。但是呢他会对这些投资了天然气，特别是一些期货呀等等投资，这样的投资人来讲是非常痛苦的。我们刚才讲了，光是新年开年就跌了17%。那么这个呢是不是跌到头了呢？没有，分析人士呢是说恐怕呢这一切只不过是刚刚开始，除了暖冬哈，它这个情况意味着住户包括呢商用建筑的天然取暖呢都会下降，同时呢美国的这种库存包括它的产量都太多了，消耗不了，那么这个呢也是造成了价格的暴跌。那么有些一些人士就认为啊，天然气的价格股价可能再跌20%，甚至呢30%才能触底哈，这是今天的天然气方面的一个消息。其实昨天就应该讲。我就没说哈，因为恐怕这也不是很多玩期货的人会去看这个。今天呢还有一个非常值得说的消息，昨天我就说 BBBY 嘛啊，就是这只民营股，昨天他们说一年之内可能就要去破产，他们支撑不下去了。昨天跌了20%多，今天继续跌了20%多，现在每股呢是1.31块左右。然后今天的这个消息呢是说大概几周之内他们就要破产了，这是最新的一个消息，从一年呢就几周之内，所以我们看到昨天20%，今天20%，那下周会怎么样呢？就是大概哈，这是今天更明确的消息，几周之内要申请破产。今天呢还有一些像这个特斯拉呀等等的，我呢一会儿呢请 Rex 呢给大家直接进行分析，我在这里呢就不去多说了，我们一起呢去把它去关注一下，因为正好是开年的第一周，在明天周六的时候呢 Rex 也会举行这3年以来的第一次的和他的一些客人或者是对投资感兴趣的朋友，他要举行一个公开的面对面的讲座，那么这个讲座呢也是很多人期望的，和金融人士哈，这些专业人士仔细的去探讨我们自己的布局啊，新一年怎么去做呀，那我们明天呢将是一个机会，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高杰将邀请 Rex 我们一起呢去了解一下啊，去谈一下今天的经济数据，同时呢去回顾一下开年的这个一周之内，然后我们展望一下明年，也不是明年了，接下来啊今年继续的股市的市场的一些变动的情况。全程呢高杰会打开热线电话啊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呢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跟专家呢一起讨论。我们广告之后呢就和 Rex 我们一起呢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经济数据。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 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的财经时段，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接下来的时间呢，高杰为大家邀请的是，投资理财顾问 Rex 周威宇先生 ，Rex 你好。
哎，高杰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刚才呢给大家讲了哈，就是我说错时间了，是下个周六哈，下个周六的下午2点啊。不是明天的周六，下个周六的下午2点的 Rex 将举办一个面对面的啊这样的一个投资讲座的说明会，不管是他自己的客人，还是说您对呢这个投资理财有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报名。这也是疫情以来呢，Rex 所举办的第一个面对面的，从去年下半年吧，开始呢，很多的一些专家学者哈，不管是保险呐、金融啊、房地产呐，大家都在试着呢开始做这种面对面的，很多人呢都是我们华人啊，都是很感兴趣的。那么现在呢 ，Rex 也将是3年以来第一次举行这样面对面的，特别是在现在股市啊变化如此动荡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下一步该怎么做？您有一些比较很具体的问题的话呢，这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报名的电话是88408-887-8208-887-8208，给这个地方呢发一个短信哈，去预定一个座位，因为一定要报名啊，它不是说你随便进就去的，要报名也要做一些资格的审核哈。再说一下408-887-8208，Rex， 我们今天呢先请您给我们来说一下呢整个的今天的这个数据哈，今天市场是一个狂欢的这样一个情况，我先问一下 Rex， 这算不算是圣诞行情的一个临秋末晚的最后的一个翘尾巴呢？能不能算作圣诞行情，还是说已经 too late 了？
对，圣诞行情的定义来讲是在等于是在前两个交易日就结束了。那今年呢，我们事实上圣诞行情还是有一点点，只是它的幅度比往年那个 1.3% 要小一点啊，不过基本上还是有微微的上涨啊，并不是说是在一个下跌的情形。那不过今天这个就业报告事实上应该讲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报告，从对市场的解读来讲啊，因为我稍微再详细再解读一下啊，那就是说今天因为它这个就业报告，它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223,000人，它比这个前值263,000人要少，然后又高于预期的200,000人啊，那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温和的一个就业增长啊，比预期的虽然强啊，但是并不是说强到非常多，比上个月还是少的。那它的失业率是降到 3.5%， 那么低于前值的 3.7%、或者预期的 3.7%， 这个是造成稍微比较大的稍微紧张一点，所以在开盘的时候呢，实际上盘势并没有那么强，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只看到表面这个数字，就是这个非农就业人数跟失业率，那一下子会有点紧张，说哎呦，这个失业率降这么低，那联储局要继续升息了，所以这个是刚开始看到报告的时候市场的反应，所以开盘的时候呢，市场是温和的，还有一点震荡啊。那么但是后来再细部看，就去发现一个大家看到的亮点了，就是说平均的时薪呢比上个月只增加了 0.3%， 那么低于预期跟前值的 0.4%， 那么跟去年同期相比呢，它只增加 4.6%， 也低于预期的 5%， 还有就是前值的 4.8%。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劳动这个薪资的增长呢，事实上是比预期的低，那这样就这等于是疏解了联储局会急速升息的压力，虽然我们就业市场很好，但是呢薪资的增长比预期的低，所以呢这个是看到这个亮点，然后市场就开始往上走了，然后大家才赫然发现说这种就业报可能是我们最喜欢的，也是这种叫做软着陆的就业报告，也就是说经济没有进入衰退，但是通货膨胀却已经慢慢往下滑了，这是我们最喜欢看到的一个经济环境，叫软着陆。所以为什么市场会用这个狂涨 来表态，这也是这个原因。
所以呢今天呢就是算一个很快乐的周末哈，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呢，其实市场都不是很兴旺那种感觉，虽然有一点点的那个小尾巴翘翘哈，这个圣诞尾这个行情一点点，但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不利的这样的一些 消息，包括昨天 Amazon 裁员的人数还超过了之前所宣布的这个人数， Tesla 呢一路惨跌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消息。那么今天呢这个数据呢让大家觉得舒了一口气。今天还有一个数据对不对，就是服务业的这个 ISM 的指数，这个数据似乎也是相对来说也让市场比较乐观，是不是？
对，因为它这次掉入了这个50以下的荣枯线了，所以普遍来讲是说进入一个比较衰退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大家的想法就认为说，哎，让联储局更有理由不那么紧缩货币了啊，就是说把这个坏消息当成了好的消息。其实刚才我讲就业报告之外，漏讲了一点，也就是它的劳动参与率啊，这一次是意外的增加啊，到 62.3。那高于预期的 62.2%， 还有就前值的 62.1%， 那意思就是说愿意出来上班的人是增加了、哦、那这样子有愿意出来上班的人增加以后，就可以疏解这个就业的紧张的情势。所以虽然非农就业增加了22万人，可是如果愿意出来参加的这个工作人增加了，那么他的薪资的增长就会比较减缓、哦、这也为什么他没有像前几个月这个动辄上涨 5% 以上的薪资增长，也是这个原因，因为愿意出来工作人增加，所以我才会说这个就业报告是目前就我们最喜欢看到的类型，也就是它是在经济没有进入衰退、哦、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情形，然后但是我们通货膨胀的压力却有点逐渐的下滑、哦、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有一点是两样情，我们看到这个细部去看呢，你会发现这个像这个服务业的，譬如说像这个休息餐饮业啊，还有这个观光业啊，这些东西它人数都是增加的啊、哦，但是像这种政府部门然后像我们这种高科技产业，它现在是在一个面临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哈。所以等于不同像我们这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在一些餐饮啊一些地方到处你还是看到招牌是说在想要 hiring 哈，还在雇人，而且还找不到人，就是说一个比较低，不要说低薪，就是一般的我们民众来讲的话的这个工作机会还是蛮多的。目前看到的这个 job opening 还超过这个这个1000万人啊。的这个工作就业机会，那么我们事实上能够的这个真正的就这就是劳工呢，就失业在的真正人口也不过只有400万了哈，所以显然每一个人理论上如果愿意出来工作是找得到工作的哈，那但是当然这个就是说如果因为这个供不应求这个供不应求的这个的人力造成的这个薪资增长，那这就是会造成联储局急速的加息哈。但是如果说哎，薪资增长现在开始有点减缓啊、哦，那我们就有机会这个联储局它比较可以不要那么紧缩，这是市场乐意看到的情形。
嗯，有哪些因素哈、啊？就是这个月哈、啊，我们这次公布的这个数据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那么接下来像下一周或接下来会有哪些的一些指标也会对二月份的联储升息会有一些影响呢？那这个软着陆，我们知道每个月都在去观察，那这是否这种软着陆还得再有其他的数据，或者是能不能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对，其实最重要的数字当然就是在联储局他的会议这次在2月1号，那么2月1号呢他的之前呢最重要的就是通货膨胀的数字在1月12号会有 CPI 的 report， 然后在月底的时候会有这个 PCE 的 report， 当然 CPI 的 report 会更为重要一点哈，通常就是所以在1月12号在下周四就会有这个重要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这个报告。那通常我们在过去这一年呢，只要这个 CPI 数字一出来，市场就是不是大涨就是大跌啊、哦。
对，
这个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说软着陆，或者是薪资没有增长，可是万一1月12号出来数字哦，比这个 7.1% 还要高，那当然那市场绝对是大跌的哈。那就是说甚至这个。所以怎么样会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啊？现在看到的是六字头的这个 CPI 的这个增长，然后在下个月继续看到运逐步的往下走。我觉得对联储来局来讲，他是会希望看到这个通货膨胀的数字至少要低于他的利率水平。他现在的利率水准是 4.25% 嘛，啊，所以他慢慢往上升，也许在未来的几个月他升到5%。那么如果在他升到5%的时候，他看到 CPI 可以掉到 5% 以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表示说他其实不要那么紧缩了啊？那所以这个时候这是我们在今年最希望看到的一个环境，就是到了某一个时间点，其实联储局已经升到顶到头了，不会再升了， 那这个时候就等着这个 CPI 逐渐的往下滑，那么这时候就资金可能会进入一个比较宽松的一个环境，对股债市都是利多。
那如果说今天的这个就业数据啊，看起来呢市场非常的乐观，有一个软着陆的现象，但是我们也看到呢，像这个美国的短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也是下跌的，然后呢它也是呢就讲到呢这种倒挂的形式呢还是出现的，什么两年期和三年期的收益率各下跌超过20个基点呢，还有呢三个月期的收益率几十年来首次比十年期的收益率高出整整100个百分点，那一个百分点呢，那这些呢都是说你以前也跟我们讲过哈，这种倒挂呢是一种标志，那么今天其实这个倒挂也是加强的，那么这又怎么去解释呢？
对，其实今年呢普遍来讲大家是认为啊会经济有可能会进入这个衰退，就是说75%的我们华尔街的分析师都认为今年会进入衰退啊。那另外当然还有少部分认为不会啊，像这个高盛就持有比较好比较正面乐观的一个态度啊，他们就会认为是属于软着陆啊，所以软着陆跟会进入衰退这是市场上两个不同的声音啊。那么软着陆的这种声音就是我刚才形容的这个就业市场维持不错啊，那经济还有正的增长，然后但是失业率已经提对吧，就是通货膨胀率已经提前往下滑，那致使联储局不用再那么紧缩。好，那这种情形可能甚至它不用到 5%， 它升到 4.5%4.75% 就停下来了。好，那在这种状况下呢经济就可能诶就没有在过度紧缩状况就可以再继续增长。好，那这个是所谓这个是认为软着陆的这一派的看法。那如果说经济衰退的看法呢，普遍的就是认为说这个联储局可能会 over tightening， 就是会过度的紧缩。好，过度紧缩就是说诶市场其实已经在反应，已经各种价格都已经在下跌，结果它利率迟迟不降，好，那造成了经济更加的萎缩，比如说房地产市场啊，或者是中国汽车销售啊这些东西，因为房子跟汽车这些都是我们都是要借钱来买的啊，普遍来讲啊，所以当利率走上升的时候，就表示它这个相对要资金的成本是提高的，就会抑制了这个需求。所以如果说利率太高，高了又太久的时间，这种因为受到利率影响的类股啊，包括房地产啊、汽车啊这些，可能就会受到更大的伤害，那么就会造成这个的经济可能因为像这些有的是我们像房地产也很多是汽这个我们经济的火车头啊，那如果说一旦房市不行了，可能家具啊什么东西也都不好了，所以会有一个连带性，所以这是普遍认为经济会进入这个衰退的这一派的看法。认为这个联储局这个利率呢其实现在就应该降，我相信这个 Elon Musk 这些你看好像在报道也提到，他们都是不断的希望说联储局不应该再升息了，应该要降息才对，现在是通过紧缩啊，这是对他们这些因为是利率敏感类股的公司他们的想法，认为现在其实已经是通过紧缩了，不是通过膨胀，所以对这些人来讲的话，他们会希望说不要再升息了，否则的话我的生意会更差这样子。
那要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要去看一看联储官员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哈。那昨天呢，我给大家讲了，一直有这个鹰王之称的布莱特呢，他却放出了一个鸽派的说法哈，他不再坚持说利率超过五了啊，就是好像非常的鸽派。相反呢，今天的几个什么亚特兰大的联准银行的总裁呀，他呢今天就说预计今年的政策利率呢将达到略高于5%的区间，然后呢，他对下个月升息的一码或者两码呢是开放的态度。还有呢像这个另外一个联储的官员这周也强调，他说联储会仍然有工作要做，使这个价格涨幅呢回到联准会2%的目标。还有呢 Lisa Cook 哈，这也是理事了，他呢也说，他说数据呢显示通胀压力出现缓解，包括呢薪资成长放缓啊，就针对今天的这个就业数字。然后呢他说，但是目前呢通胀高于2%，联储的这个通胀目标仍然令人非常担忧。所以怎么解读哈，这些官员包括呢周三所发布的这个联储的报告，鹰的变鸽了，然后呢他们本来呢集体都是偏鹰的啊，口气都非常的一致，现在呢却出现了一点点的分歧是吗？
对，我觉得从联储局在礼拜三发布的这个会议纪要来讲的话，其实已经看出来他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就是说不能让市场过就是说不能让要管理市场的期望值 不市场如果预期说他们很快就会松的话，那这个通货膨胀可能会再起。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瑞联储来讲，它是不能松口的。就算他认为这个通货膨胀有下滑迹象，他可能也会暂缓升息，他也不能讲，他必须要让我们一大众呢觉得说这个他的态度很硬，然后呢很鹰派，然后一定决心要把通货膨胀打下去。这样的话呢，你才我们这个真正的通货膨胀才会往下滑啊。就是说，因为如果说大家认为还有一点通货膨胀压力的话，你可能就会去囤积货物啊，预先去买东西啊，让库存增加。但如果说你认为是通货膨胀这会下滑的话，你就不会去做这些动作啊，你就不会去囤积东西，那这样就反而可以疏解通货膨胀。所以现在我觉得他们是在管理这个期望值啊。那我觉得在这目前来讲呢，看不出来它有松口的这个迹象。就目前来讲，普遍来讲的声音还是保持说，哦，我们可能这个还没有做到头，我们还有很 a lot of work to do 哈，就还很多事情要做。那普遍是他们的态度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下一周的周四将成为另外一个最关键的地方了。如果呢，真的像市场预期的，能够从11月份的7.1%这个通胀，现在预期值我看是说希望能够达到6.5%。如果咱别说能不能达到6.5%啊，就是接着要往下走，也有这样的走的话，估计下周四会有一个大涨，是不是？
对，如果说它比预期的还低的话，那我觉得市场通常都是以正面来回应。当然反过来讲，如果是比市场预期的高哈，那这个可能就市场就又要再做一下测试了，这样。
现在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啊，大家这个生活当中的感觉，你觉得这个通胀啊，就特别食品啊等等这些，你们觉得是还是继续涨呢，还是跌呢？打电话上来，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呢，一个是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上来哈，可以去问一问，大家讨论一下。包括呢，您觉得联储哈应该怎么去做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呢，都是市场最关键点的时候都会带来很多的一些变动。有的人啊，很多人是在这个时候你也要去看宏观的看好之后呢，有的人会提前布局，反正保压一头啊，就是这么个情况。那么你是怎么去看的呢？你身体啊，你身边的这种感觉 ，What's your feeling？ 哈，打电话上来888-275-162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现在的连线嘉宾呢是 Rex 周威宇先生啊，他呢在金融管理方面已经有20多年、快30年的这样的经验和历史了啊。此前呢，他在台湾是担任着德意志银行投资管理部门的 CEO， 那他在湾区呢有一个多元投资理财的这样的一个机构，也帮助呢我们湾区不少的客人呢进行资产的这样管理。我呢在下个周六下午2点钟 ，Rex 呢将举行在疫情之后的第一次哈，3年以来的第一次的面对面的这样一个讲座。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报名哈。4088878208发短信哈去 reserve 4088878208啊，去给这个里边去短信。我 Max Rex， 我想呢，我有几个问题哈，我先在这预告一下，一会儿呢，我要有两个比较大家都关注的吧，一个是 Tesla 这个股票，还有一个呢，在现在的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我看到华尔街呢，他们也是哈，很多的一些大的基金呢，一些机构啊，他们会对一些老年人啊，因为美国这个老年化也越来越厉害了。他会对一些对这种老年人的医疗啊管理机构对这边呢进行一些投资的布局，还有呢会有一些 ETF 的指数啊，如果你那么老多你不知道怎么去做，会有一些指数，我也想听听 Rex 的一些意见。但是呢我现在呢先去问一下Rex， 您呢在下一周的讲座当中将从哪几个方面呢跟大家去讲解。我看到哈，就是今年呢通常呢这个 portfolio 大家投资组合呢都是6-4哈，股票呢占6%，然后呢这个债券呢等等其他组合呢占40%，这样的话比较稳定吧，大部分人都采取这样的方式。那么这个2022年呢，很多人呢说这种投资组合方式已经死掉了。那么我想听一听您呢，如果是做讲座的话哈，像这些方面，您将在哪些方面给大家呢去做一些分析和讨论？
对，我想主要呢，我想在讲座主要是分了两个部分。第一个当然就是 我们想先检讨一下2022年为什么跌这么重啊，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然后当然再来展望2023年呢，我们这个市场可能会有哪一些的变化，需要观察哪一些东西。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60-40的这种我们叫做 balanced portfolio 这个也平衡型的这种基金，这确实在去年是不管用，因为去年是一个股债双跌的现象，因为我们知道 S&P500 指数在去年大概跌了 19.5%， 大概接近快 20%， 然后呢这个债券的这个指数、也跌了大概 13%， 所以呢如果你60-40的来组合的话，你平均呢以这样来讲的话，可能你的这个跌幅呢也可能是在 16-17% 左右，所以这基本上所有的，如果你没有做，就除非你放了现金啊，不然你就是债券你要跌 13%， 放股票跌 20%， 啊，或者是平衡型你要跌个 17%， 那么如果你不小心要放了很多的成长类股，而偏偏这是目前我们湾区的投资人最喜欢的成长类股，那可能你的跌幅就是 Nasdaq 33%、34%、我听到很多人跟我讲说他的账户呢跌得超过一半，那可能你就是因为你重仓在这种成长类股啊，不管是 Meta 啦、Google 啦，这个或者是 Tesla 之类的啊，它平均都是跌幅 50% 哈。所以就是说，这个你要先检讨你的手上的组合到底你该怎么做。其实我想我在上次节目很多次了，我在很久以前就提过哈，就是说其实在去年的时候你就应该要把这个成长型转到价值型，或者至少你要有成长跟价值兼顾的一个情形。如果你在去年你有价值股，那你的表现就远远优于大盘啊。像你刚才提到这个人口老化啦，这些这事实上它就属于叫做医疗类股啊。那医疗类股的话呢，基本上就医疗保险类股了，一个 healthcare 这个 sector 在去年就相对就比较稳健啊，表现算是最好的一个领域哈。所以等于就是说它是相对能够抗跌的，因为我们这健康是不能打折扣的。即便是碰这个景气不好，你还是要去看医生，还是要吃药，还是要买保险。像我们这个今年我看到这个刚刚来的这个 cover card 这些，就今年的保险金额又比去年又上调了 17% 啊，所以等于就是说它调涨你也不能不保啊，所以至少乖乖的就是还是要付这个钱。所以等于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些医疗类股啊、保险啊、这公司的医疗保险公司啊，都是相对股价是比较稳健的啊，原因也在这边。
刚才我这两个话题放到一起了哈，去说这个我先一会儿再说这个医疗保健这个 ETF 哈。我还是要问一下，刚才你讲到的的确，如果重仓压了科技股这种成长股的人呢，这是损失惨重。我看到呢，今天就是华尔街呢这些一些分析师啊，他们也都在写这种分析。那他们呢就认为，其实现在啊这个时候，如果你已经投资策略去年失败的话呢，现在应该是加倍努力的这个时候了。那他的那几个观点呢，就是说认为呢，可能哈，对于美联储来讲还没有加完息，可能还有更多的痛苦，但是呢最糟糕的情况可能过去了。历史走到今天，其实让人呢会看到了今天的这样一个机会。比如啊，他就会建议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可以将这个现在啊仍然把60%的股票呢向便宜的一些比较便宜的价值型的基金倾斜呀，将国库的通胀保值证券作为固定的收入的一大块呀等等的。所以呢这个问题我相信呢也是大家一定会问你，我现在怎么办？那你不妨现在跟我们来说一说，这现在是不是真的还是一个机会了呢？应该 double 的努力了呢？
对，当然其实在熊市中最重要就是叫跌的比人家少啊，这个是我想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只要市场跌 50% 的话，我们必须要涨 100% 才能够涨回去。如果跌 20% 你要涨 25%, 所以你的在下跌，如果你能少跌一点，那么你在回本的机会呢就比人家高很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要先控制好下档风险。那我觉得当然讲座有很多内容我也没办法在这边很快讲，但是有一个概念还是如果有一个概念跟让大家知道，因为我看了听了很多的这种不同的基金公司啊，不同投资银行的这个报告，普遍来讲他们认为今年呢你是要至少要不像去年一样你都不持有债券。因为债券呢在去年因为这个利率上扬以后呢， 就造成了这个债券的全面下跌，不管哪一个那个期限的债券都是下跌，然后不管两年期、十年期、三十年期都是下跌的，因为整个殖利率曲线是往上扬的。但是今年呢，看起来因为它这个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呢，在去年十月的时候到 4.25% 以后就停在那里了，那看起来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峰值。如果从这个峰值的角度来讲的话，假如说现在在十年前债券殖利率又可以再往上高一点，接近 4% 的时候，你应该要把它视为是一个买进的机会。好，就说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有一个债券的部位呢，就是买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一方面又享有比较好的配息，那一方面呢，当债券殖利率开始下滑的时候，你又可以有这个有一个资本利得的一个机会。所以今年来讲，就不像去年一样，这个60-40都完全要阳气不管了。今年我相信这个股债呢，可能是一个比较比就是债券是一个机会，也有机会是脱钩，不是，当然有一段时间还是会起涨起跌啊，但是很多的时候就是说你的债券会有一个机会，就是说万一经济进入衰退，那么债券殖利率下滑速度会更快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保护。所以我想在今年呢，至少我综合了各家的看法，首先就是要告诉你说不要把所有的债券卖掉啊，这是可能是第一个最重要的。
还有呢，我也看到哈，这些专家呢，他们也都是建议什么，一些免税的市政的债券呐，还有呢，最重要的，我想大家都能够理解了。那么有的现在呢，股市毕竟还是跌嘛，那么对于有一些相当还是在低位的一些价值型的股票，现在也可以重新进一些布局，也就是说等着它这一波往回弹的时候呢，能有一个很好的回补，对吧？
对对，当然，就是如果说您的公司是好的本质，只是因为这个大盘不好被错杀了，那当然你在这个时候是应该是继续持仓或逢低加码，好，就好像巴菲特在这个低档就好好的买进了这个台积电一样，好，就是对这一次像这样，好，就是说如果你必须要在低档的时候好好的这个把好的股票跳出来，然后在底部逢低买进，我想这个是长期制胜不二法门。
在下个周六下午两点钟那 Rex 呢会详细的哈给大家去分析去年，再看今年，有些指标呢是非常明显的，像刚才呢 Rex 已经给指出来了，到什么地方应该为什么这个时候去买，那么还有很多具体的啊，我们现场呢你可以听Rex 呢去仔细的探讨，而且每个人还不一样，我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讲一些宏观的。报名的电话大家记住4088878208，4088878208，一定去事先报名哈。我再补充再还是再说一下，因为我看的今年呢，就是有一些基金呢叫做美国哈，就叫做白发人哈，这种老年化的白发人的交易所的交易基金，他们就设立呢一些ETF， 这些 ETF 指数呢专门就是关注这些老龄化的一些主题了。那我这也是来自于华尔街的一些专家，他们这分析师哈去分析的。他们比如呢就是一些哈特福德什么什么，就代号什么HLGE 哈，那这些 ETF 呢都是追踪什么长寿经济指数啊，什么居家呀、房屋改造、健康社会等等等等。还有呢，他们也举例呢，比如像这个 Global X 呢，它也哈、啊、这家基金呢也有一个专注于长寿的这样一个基金，那它呢也是老龄化的服务的等等等等。我想听听 Max 哈，就是你怎么看现在这个 ETF 指数？我们很多朋友都喜欢做 ETF， 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去盯一些个股。您怎么看这些 ETF 的指数应该怎么去观察？或者说这个趋势是否是应该是一个在今年应该是一个比较长久的趋势呢？
对，我想那个我自己在做资产布局的时候，我想我有几个概念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也是倾向这种 ETF， 因为 ETF 本身是一个低成本啊，它的这个管理费就相当的低廉啊，这个低，而且它是一个可以盯住指数哈，我是一个很好运用的一个投资商品。那通常你在做资产配置的时候，你刚才讲到这是对我来讲这叫做类股的投资啊，就是这比较是属于我称为叫做satellite investment， 就是卫星投资。因为首先你的一个投资资产配置啊，你先要想的先是股债的比例，你到底是属于60-40呢，还是80-20，还是20-80啊？就是你到底是稳健还是保守，还是说积极型？你先要把自己先定义好。那么在这个范畴下，假如说你是这个稳健型，你可能是60-40股债配置的这样投资人，那么你还是要持有40%债券啊。那你在60%股票下，你去思考这60%要摆哪里？ 当然核心的一定绝对就是刚才讲的 S&P 500指数啊，啊或者是这种这个 NASDAQ 跟 QQQ 这些都是标准的你应该有的一个配备啊。那当然在下来才去思考说，诶，你是不是有看好特别什么东西在今年呢，啊是你认为会比较好的，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也许健康医疗啦，或者是这个 population aging 的这种基金的 ETF 呢，是不是你要把它加仓啊，特别的放一个部位啊，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正常的指数可能啊这个配置只有多少 percent， 比如说医疗股在我们的 S&P500 指数呢大概是在十几 percent 哈，就不到20% 的一个范围。那么你加的你自己如果去买这个 ETF， 等于是帮他加仓了5%哈。那类似像这样的概念，就是说你特别看好它，所以你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加仓，否则你把 S&P500 指数本来就有这些东西了哈。那他就说也就是说你是单独为了某一个东西加，但这个加的这个部位绝对不会比你原来大的核心持股要重，也就是说你的卫星持股哈。不可能比你的原来 S&P500 指数大啊，这是一个概念。你的股债配置，然后你有核心，然后再才有卫星啊，这些都是配置在做资产配置的时候很重要一些原则啊。我想如果有在大家有来参加讲座，如果细部上我们可以再跟大家探讨啊，怎么样来做比较好的资产配置。
我呢像带两个小的专题哈，我知道您不去讲个股，但是呢，这个呢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是 BBBY 呢，昨天暴跌20%，今天暴跌20%哈。那这个呢，它包括呢，就是2月1号到期的一些债务呢，它已经停止去偿债了，那这基本就是要走向破产了嘛。然后今天呢，就是它直接说了几周之内我就要破产了，昨天还说一年之内啊，所以今天就是江河日下了，就不断的是暴跌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去年呢，2021年的这个时候，当时呢，它就是民营股嘛，当时就是这只股票一度曾经冲到一股呢53块钱左右，现在呢是1块多钱呢，所以我这整个就97%-98%的这样的一个跌幅，从这个角度上，我就想听一听这个Rex， 我相信你肯定不会往这上去放哈，但是确实很多的散户呢，去年这民营股啊，那个 GameStop 呀、啊，等等等等，当时简直都疯狂了哈，那种狙击。所以你回过头来再看这种散户的这个行为，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评论？
对，我觉得大家都喜欢这种高成长类股或者是投机股哈，它涨跌幅比较大，但是你本质上你还是要了解这家公司是赚钱还是赔钱啊。那我想啊，您在节目前我特别提到这个比如说 Tesla 啊，叫我稍微看一下，那我就举 Tesla 跟这个 BBBY 这个来做一个对比哈，你就了解哪一个是赚钱，哪一个是不赚钱啊。那我用一些数字来跟大家做说明啊，比如说 Tesla， 我们知道它最近股票跌得很厉害，但是它的交车呢是去年的 40% 的增长，它的 revenue 呢是在过去5年的成长率是 50%。它的 EPS， 它的 return on equity 啊，就是说它的股东权益报酬率还有 33% 啊，然后它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它事实上是一个赚钱的公司。那么在这样赚钱的公司，就只是说它本益比就比较高，现在本益比是在35倍左右啊。那但35倍在过去是不觉得高，因为大家认为它可以成长每年成长 50%， 所以觉得可以给它50倍的本益比。现在因为成长率只剩下 40% 了嘛，所以就把它跳，就把它降，就股价一直杀到现在 PE 值已经剩下34-35倍了、哦、那么但是它的这个如果你从未来它还去继续增长，它的 PE ratio 在未来它就只剩下21倍 就接近20倍的这个范围，就进入一个合理的范畴。所以我想 Tesla 以今天这个股价来讲，就是在100块的上下了，现在就进入在一个合理价位，就是说你也不能说它是贵，但也不能说它非常便宜、啊、但是就是说它是在它的这个用20倍到30倍的本益比来支持它一个每年的年度的增长可以还在这个3成以上的话，我觉得还算是一个合理的哈。那么过去可能确实大家是高估它，因为它的这个那时候大家认为它可以每年成长 50% 嘛，所以可能给它50倍的本益比这样子。那么但反过来讲 BBBY 这样的公司的话，它是根本没有赚钱，所以没有赚钱就根本没有本益比，我甚至也查不到它的 PE ratio 哈，不赚钱就基本上没有哈。那这个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是一个这只能说就是投机股吧，好，就是说如果你在买这东西的时候，因为它本身不赚钱，所以你只能期望下一个人用比较高的价格跟你买， 哦，它没有办法像 Tesla 一样说它你还你抱着它，它可能还有增长，还有 earning。好，所以我想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投资概念，一个是赚钱公司，一个是不赚钱公司。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首先要先区隔这两个不同。
嗯。今天呢，这个 Tesla 呢，又是中国大陆方面的 Tesla 的价格呢降价哈，降价也达到13%左右，所以呢，包括呢这周之内哈，它第四季度交付量低于预期，它还是增长，但是低于预期值。这一周之内对 Tesla 就发生两个大事，今天又有一件事情 ，Tesla 的股东一个叫 Karen 的，他就写信说你们准备好了吗？让这个 Max 离开这个 Tesla， 你们我那个是否做好了这样的准备哈？在股东大会上，就是这些消息都不利于，还有呢。以前我在节目当中呢也讲过，就是这一次的倾斜政策，美国的这个绿色能源呐、啊，这个补贴呀、啊，它这个 Model Y 啊，刁难它啊，就刁难它，就是不给你让你拿到这个政府的这个补贴啊等等的这些，包括呢，它甚至现代都会从现代汽车会去受益，所以呢，这个 Tesla 很有意思。最一开始我们都说，这个 Tesla 是美国土生土长的这样一个企业，其实就一直被 short。然后好不歹呢，这个人家成长的非常的好哈，做的很棒。现在呢，又不知道谁就在 short， 就 short 他。所以呢，现在对他来讲，其实有很多不好的消息。但是刚才这个Rex 呢，一直从他的基本面啊，一个公司的基本面去看这个数字。所以呢，接下来到底怎么去走呢？我们的 Max 呢就讲，哎呀，从曲线上面可能会跌到一股30多块钱。我说天哪，要疯掉了，就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还要盯一下 Rex。从您的角度上，您觉得它会走到那么低吗？
对，您上次好像问我的时候，好像是在100多块。我有讲说，不会到那么低，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到那么低的话，市值呢就太低了哈。现在是3500亿、嗯，如果再跌一半的话，那就只剩下不到就这样1700-1800亿呢，可能就低于这个我上次有讲过，就低于 Toyota 的价格了哈。那当然我不是说要贬义 Toyota 了，但是就是说，一个是老牌的公司，一个是新的有成长性的公司，我觉得如果从市值的角度来讲，嗯，那么如果跌到比 Toyota 便宜，那你可能可以考虑买 Tesla， 啊，这是我的想法的。
OK， 对，今天最低的时候已经到了103，我还记得上一周你跟我们讲到哈，到了100块钱的那就是 gift 了。所以呢，今天我们不妨再观察哈，接下来这一周情况到底会怎么走向。好了，那今天占用了很多 Rex 的这样的时间，希望呢能够让大家哈对整个的市场呢更加的了解。下周二呢，下周六的下午2点钟呢 ，Rex 的讲座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报名的电话是408-887-8208，887-8208。谢谢 Rex。
哎，谢谢。
1月6号星期五，基本面观察时间，我是何斌。今天上午8点半公布了美国非农就业人数，12月份增加了223,000。那么昨天 ADP 人数呢，跟这个不一样，它那个是235,000，但是口径不一样，所以数字不一样。ADP 的那个数字呢，讲的是私人部门增加就业的人数，而这个数字呢，是除了农业以外的美国其他产业的就业增加人数，所以这个市场呢是更加重视这个数字。那么223,000这个数字呢，它说明这个就业增长步伐放缓慢了。还公布了的呢是平均每个小时的工资数。12月份的平均时薪比11月增长了0.3%，比2021年的12月份增长了4.6%。这两个比率呢，都说明增长速度减缓了。那么，所有这些数字说明增长速度减缓呢，对于联储来讲，就说明他们的工作有成效了，他们加息终于起了作用，让过热的这个劳动市场呢。不要那么热了啊，放缓下来。但是对于经济来讲呢，其实这些数字表明的都是不太好的消息，也就是说明经济快要进入一个比较相对来讲冷却的时期，经济衰退呢，恨不得都可以看得到了啊。但是呢，今天的市场反应呢，说明的确就是坏消息就是好消息。这个股指大涨，标普指数涨了2%多，纳指增长了2%多，纳指综合可能有3%吧，总的来增长都挺多的。美元指数大跌，跌了1%，国债 这个上涨，这是市场的反应，他们欢迎这样一个坏消息。不过呢，华尔街日报发表了另外一种观点，就是认为今天的就业报告几乎没有暗示联储下一次会议会加多少。那么市场的反应说明，一部分交易员认为今天的数字会促使联储在二月份的时候只加息0.25%，但是呢，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认为其实没有这个暗示啊，美联储的态度呢是开放的，是 open 的，那也就是加息0.5%仍然是有可能，只不过市场呢它没有反映这种观点，而反映的都是比较乐观的，只会加息0.25%的这样一种预期。今天有一个美联储官员，他的联储的理事叫库克女士，那么她在新奥尔良的美国经济协会年会上讲话，她讲呢，通胀的确在缓解，但是呢，通胀率依然太高，美联储依然是不满意的。其实库克女士讲的话呢，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呢，他只要没有变成的这个鸽派啊，都还是值得在这里提一下，就是美联储继续保持了他们的态度。那么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人发表了对于市场的意见，这就是前财政部长劳伦斯啊 ，Summers， 他说呢，低利率时代已经过去，不要指望这个因为经济会出现滞胀，然后就重新回到这个低利率时代。那么在这之前呢，他对于美联储目前的鹰派立场一直是赞赏的，这样呢也就说明他相信美联储说到做到，就是整个2023年都会保持在5%以上，这个基准利率在5%以上，而且呢这个利率会保持到一直到2024年。这就让我想起美联储在12月份的会议纪要里头表现出来，没有一个官员预计在2023年会减息。那么这样的信息其实很重要，但是在今天的市场的这个欢乐气氛当中似乎被忽视了。其实只要是联储真的在2023年保持利率在5%以上，这个股市是没有理由这么乐观的啊，这也是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的看法。好，今天就报告到这里，下个星期再见。